川普同四年前唔同，习近平出错招。上次仲系喺1989年，100000郑州大学生晚上踩单车到开封。中国豪华游轮北极探险，游客背景特殊，而藏军事目的。一线城市打工人越食越平，极致午餐只用3蚊。路透指，川普并未邀请莱特希泽再任贸易代表。小粉红崩溃，台积电突然落禁令，三星开始核查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9日星期六，欢迎收看两岸要闻，我是黎珊，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。川普胜选后，中共迅速在11月8日人大常委会上宣布，未来三年给地方政府一共新增6万亿举债额度，作为经济刺激计划。消息一出，嘲讽声骂声一片，中共政治经济都走到十字路口，接下来可能是灾难性结局。中共拒绝给百姓派钱，只是想靠三年印钞6万亿来解决地方债务问题。专家认为这个是痴心妄想，6万亿大概只是够地方政府还一年的利息，连还本金都不够，根本解决不到地方的债务危机，更不用说凭空印钞的后果不堪设想。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说，6万亿不单止解决不到经济问题，还会加剧通胀。6万亿是用来给地方政府还债，用这个新债来还旧债，就是将问题拖到后边去，只是用来稳定股市和稳定政府的运作。没任何一分钱是用来刺激消费和真正地令到老百姓有更多的收入。钱是不可能凭空而来的，实际上的印钞就是被它凭空而来。央行印钞实际上就是将这个危机转嫁到全体老百姓身上。原来的通胀问题就很严重，只不过中共控制价格、控制利率、控制这些汇率都很严格。甚至他很多时候在这些数据上造假，所以我们看不出来。但他现在一步一步地放水，每一次放水都在加剧通货膨胀的危机的程度。一旦最后通货膨胀总爆发出来的话，打击的毁灭性亦都会非常严重。谢田教授说，中国非常不妙的前景实际上还未到。失业这么严重，好多年轻人他们现在都是靠父母，可能靠一些积蓄生活。中国老百姓是有些钱，但是他们都储了起来，他们担心未来，担心明天的经济局面可能更差。但是如果你用完储蓄的话，坐食山空的话，肯定迟早有一天都会没了。所以吃不饱饭，过不上好日子，这个完全是有可能的，可能也很快会到来。中共的刺激政策不能够解决地方财政危机，而目前地方政府因为缺钱已经开始增加税收。微博上的一段对话截图显示，安徽某地今年的税收任务是1700万人民币，是2021年的2倍多。北京某县的官方强制百姓更换煤气罐，入边的气还要不足。网友抱怨说，现在衣食住行都有税。财经真相评论话，明朝末年为了对抗加征税收，农民交完税就只能够饿死，于是逃亡成为流民。一户逃走，他的税额就要全村承担，导致全村逃亡，甚至全县逃亡。官府的税收更少，逃亡的流民只能够到处抢掠，百姓没办法正常地种地，于是亦都加入了流民抢劫。朝廷为了镇压，被迫再加税养兵，又激起了更多的李自成。中国似乎也都要出现明末这种恶性循环。中共什么时候垮台已经成为被频繁讨论的话题。川普胜选后，魏京新发文说，川普经过四年的思考酝酿，目标更加明确，人员更加齐整，贸易战中落手可能会比上一次更狠。对中国来讲，不解决政治体制改革或者革命，经济亦都走不出死胡同。亦即是说，随着川普的胜选， 中国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，下一步是崩溃定是可以持续发展，关键在于政治革命。美国当代中国研究中心负责人程晓龙博士11月8日接受了镜周刊采访的时候表示，共产党政权终结是必然的，过程有几长取决于那个国家的民众对政权的信心度降到什么程度。前苏联的经验显示，当共产党政权即将崩溃的时候，相当多的民众不是对政权进一步失去信心，相反很多人对政权的依赖性变得更强。所以凡是转型的国家必须经历阵痛。此外，中共有顽强的求生欲望，它会加大镇压力度，一直将老百姓压到活不下去。经济不景气，中国社会退出竞争，颓废气息弥漫。近期河南省郑州市出现了大学生组团夜晚踩单车热潮，踩单车到开封甚至冲上了微博的热搜。中国最怕的就是民间各种团体组织，郑州这一股风潮会怎样发展备受关注。连续几日，每晚都有大批的郑州大学生踩单车去开封市。郑州到开封超过50公里，大约要踩4个钟。社交媒体上的影片中，单车队绵延几十公里。11月8号晚，参与的学生人数达到高峰，估计超过15万。听说郑州已经找不到一部共享单车。网友评论说，可能超过官渡之战的人数。这种现象已经引发了大陆媒体的关注。有人担心大学生不戴头盔，没有反光装备，一旦出事就是危机。有人反映大量的共享单车在开封乱停乱放。福建厦门市华侨大学一个班主任批评说，其他人都忙着学习考试，这些夜晚踩单车的学生就是典型的走廊饭袋。海外的网友议论说，这些不好好当人抗的人都是党所不能够容忍的人，而且有向鬼火青年发展的趋势。有人说其实是怕夜晚突击聚集造反。亦都有人说任何形式的聚众对统治者来讲都是隐患。还有人说，上一次大学生组团踩单车已经是1989年。一间名叫船客的北京旅行社包了一个豪华游轮。7月下旬组织了一场为期两周的北极探险，共183名游客参与，每人至少要给$13,000。自由亚洲11月8日发表调查报告指，这个可能不是一个单纯的观光游，游客当中至少有8人的背景不简单。自由亚洲指出，这次的游轮上至少有8人是中共的退役军人，其中一部分似乎仍然活跃。游客中有一个穿着中共军装的女子，不单止被影到行军礼，还在斯瓦尔巴群岛的黄河研究站到处影相。她的右臂上清晰地可以见到中国陆军军章，膊头上挂着两台专业相机。挪威极地研究所在一份内部报告指，这些游客似乎准备充分，而且拍摄的照片的方式显示，这些相很可能被中共当局使用。斯瓦尔巴群岛隶属挪威，其地理位置在战略和科技上都有重要意义。它靠近俄罗斯北方舰队和核潜艇驻地。从斯瓦尔巴群岛收集的雷达数据可以协助计算导弹轨迹，并且校对卫星。挪威等18个国家签署了斯瓦尔巴条例，明确禁止外国企业或者机构在群岛进行任何的军事行动。目前中共正同西方争夺北极，北极空域是从北京到华盛顿的最短路径，一旦有战争，北极可能是导弹的必经之路。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孔锡海仲表示，如果中美关系继续恶化，北极将会成为中国通往欧洲的 唯一的重要能源运输路线，邮轮已经引起挪威当局的警觉。中国一线城市的居民吃的越来越便宜了，各个平台上的穷鬼套餐、霸王餐越来越受欢迎。国内自媒体的总结话，一线城市的年轻人越来越追求悭钱，吃的好便宜。最开始的时候是麦当劳在2019年推出的一加一套餐，13.9一个套餐就解决了一餐，深受欢迎。现在穷鬼套餐越来越多，最极致的是米村拌饭，一碗3元，白饭任装，还免费提供泡菜、小菜和海带汤，3元就可以吃饱个肚。外卖近呢两年亦都开始变得好平，外卖平台的拼好饭功能大受欢迎，附近的2到4个人一起拼单，价钱可以平到10元左右。例如北京西单的比格披萨，用拼好饭点经典的意式肉酱意粉，只是需要13.6。根据美团今年第二季度的财务报告，拼好饭的单日订单量最高峰值已经达到800万。打工人吃饭追求平，网红餐厅不断执笠。上海人均花费要500元以上的高档餐厅，5年前有2700多间，到今年7月只是剩翻1400多间。不少连锁餐饮品牌的单价都在度下跌。中式快餐乡村基号称价格回到了2008年。海底捞的单价都回到了2017年。金融时报11月8号报道，莱特希泽可能再会为川普担任贸易代表。目前还未清楚莱特希泽是不是会接受这个职位。不过路透社说，川普目前都还未发出邀请。川普未来团队组成成为了目前关注的焦点。金融时报说，川普第一任期的贸易代表被邀请再度出山。众议院预算委员会的民主党高层布伦丹博伊尔已经表示，欢迎说，当莱特希泽担任美国贸易代表的时候，我会同他一起制定美墨加协议。他的行动是跨党派的，在两党都受到尊重。不过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说，川普还未要求莱特希泽再度担任贸易代表。莱特希泽和川普过渡团队都拒绝了就这件事发表评论。莱特希泽曾经负责美中第一阶段贸易谈判并取得成功。莱特希泽主导下，美国还同日本等国达成了有限的贸易协议，并更新了美墨加协议。莱特希泽担任川普贸易代表期间，改变了过去的美国政策方向，不再以商业利益为驱动，而是专注令制造业回流美国和保护美国工人。川普胜选后3日，台积电就通知了中国客户，从11月11日起全面停止向中国供应7纳米或更先进的晶片，三星亦都在度核查。消息震撼中国社交媒体。英国金融时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，台积电将会断供中国的消息。台积电判断拜登可能会在卸任前公布下一波出口管制，进一步限制中国获得晶片。台积电的制造过程使用大量的美国技术，因此受美国禁令限制。全球大部分晶片的制造依赖台积电。在中国，例如阿里巴巴、百度等都希望借台积电的晶片争夺 AI 市场的占有率。此外，中国近年来还冒出了不少新创 AI 公司，例如在香港上市的车用 AI 晶片商黑芝麻智能和地平线机械人等，都指望台积电的晶片。台积电即将全面断供，对中国 AI 和 GPU 公司来讲是巨大的打击。中国小粉红崩溃留言说，惨了，还会有更多制裁。这下小米不会再吹自己有3纳米的晶片了。11月8号，大陆媒体报道说，三星亦都向客户发送邮件，说正在核查客户的投片资质。 呢一期嘅新闻报道完毕。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，请点赞、订阅同埋分享。呢个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。多谢收睇，我哋下次再见。